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各位平安，现在让我们来上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名称为耶稣的神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上的课程是耶稣第二个神迹，就是耶稣把水变成酒，就是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大纲是这样：使徒约翰为何只写出八个神迹在约翰福音？第二，耶稣超越人的地位。第三，神的作为需要人的配搭。第四，只有少数的人知道水变成酒的神迹。第五，水变成酒的神迹是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是意思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方面，使徒约翰为何只写出八个神迹在这个约翰福音。很多人读了约翰福音后就说，其实约翰福音有七个神迹。那其实呢，连从耶稣从死里复活共有八个神迹。因此我会和同学从约翰福音来思想首八个神迹，以后我们才从其他的福音书来看耶稣所行的神迹。神的仆人使徒约翰特别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为何不像其他的福音书多写些神迹奇事？因为约翰使徒认为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既然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还有什么神迹耶稣是不能行的？因此约翰使徒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样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载这一切的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字得到生命。使得约翰很清楚地表白说，不用再写了，关于耶稣的神迹够了。因为他既然在活着的时候还没有被人家钉十字架，他能够行这么多神迹，那么既然他能够从死里又复活他的神迹就不用讲了，还有需要写什么？只要选几个放在他的作品就够了。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很特别的，他就把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放了七个。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耶稣复活是一个大神迹，不能忽略他，所以我们就说其实有八个神迹。那么他写完了很清楚就告诉你，这个神迹呢就是要人家读者，就是读者是包括今天读到圣经的人，最重要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就能够得到永生。这是第一方面，我解释给大家听，为什么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写出七个神迹，连复活八个神迹的原因。第二，耶稣有超越人的地位，怎么样讲呢？那么从工作里面知道他。那么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四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取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哪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 他们没有酒了啊。耶稣说母亲啊，原文叫做妇人的意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多今天我们中国人啊，华人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要注意那个括号，它原文叫做妇人。好像我们华人很难去接受为什么耶稣会叫他母亲叫做妇人。当我们讲道的时候或者讲解圣经的时候，有必要也需要解析这一点给听众听的。因为圣经这四本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写耶稣的时候，他是以耶稣神性来写的啊，是以耶稣是个神的一个地位来写。所以当耶稣站在他神的地位的时候，他看所有在地上的人都是属于他造的，连包括玛利亚本身也是。但是因为在这个圣经从英文翻译成华文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要像做我们今天中国人华人的时候，他有一个保留叫做妇人啊，就变成母亲的意思啊，所以大家同学知道这一点。好了，接下来就给大家更清楚了。使徒约翰记载耶稣第三日后在加利利迦拿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参加这个宴会呢，同时在那里的宴会里行了第一个神迹。大家注意，这个所谓第一个神迹，是不是耶稣就真的是在加利利就行第一个神迹呢？其实不是，大家要注意。因为约翰福音，当他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找一些耶稣生平的一些题材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列出第一个啊。其实在耶稣在加纳之前也曾经行过神迹，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列为第一个。所以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呢啊，在这里是给我们要注意，是要他的门徒相信他。因为门徒刚刚被蒙耶稣拣选，也刚刚跟随主，所以耶稣有必要借助一些机会来建立他们对他的信心。意思说，门徒刚刚跟随主，他们刚刚在把自己的渔船渔网撇下然后跟随主，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很肤浅，所以主耶稣有这种必要也有这种的需要，在那边来借助机会来建立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所以这个宴会是个机会，所以耶稣行这个神在加拿行这个神迹的有很清楚这个目的，除了帮忙解决了新郎新娘的一个难题以外，更重要是要让他的门徒能够信他。那么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耶稣显出神迹的荣耀来。因为当玛利亚对耶稣说话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耶稣对玛利亚的回应是怎么样，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妥当，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或者讲道稍微拿出这样的一些耶稣讲的话当作我们的一个发挥的机会。当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通常一个母亲对儿子说你做什么，通常只有事和什么，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不是，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耶稣站在他的神性的地位里面，意思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既然是知道就不需要人来对他说什么啊。结果呢，比如说时候到了，他就照做他的方法，那叫人那么去把水倒在缸里。那么当然耶稣的母亲怎么样回应耶稣呢？耶稣的母亲反倒对佣人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照做去做就是了。那从这一段来看呢，我们看见这是耶稣有超越人的地位啊，超越人的地位。好，同学，我们现在暂时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再来上以下的这个课程。谢谢。
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好，同学，我们继续来上课。刚才我们已经上了这个第二课的第二方面，就是耶稣有超越人的地位。那么除了耶稣超越人的地位，但是耶稣行神迹的也是要跟人配搭。所以第三呢，就讲到神的作为需要人的配搭，那么神的工作才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那么这个神迹里呀，可以给我们看到人需要神跟神配搭。因为玛利亚对佣人说的话，从玛利亚对人说的话呢，可以证明出来，证明些什么？我们看玛利亚怎么讲呢？约翰福音二章五节，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若是耶稣吩咐你们什么事情，你们就照他的意思做。那么意思说，只要人肯听从耶稣的话，才有办法解决他们缺酒的问题的意思。但条件必须先听从耶稣怎么样说，不是看你个人的经验或者你怎么样想法，是看神要你怎么样做，你照着方法去做你就好了。这个故事里面呢，有类似在旧约时代以利沙对乃麦说，你到约旦河去冲凉七次，你的病就好了，的意思一样的。但是乃麦当时听了后很生气，那乃麦认为说，我老远来到这里以色列地方来看你，你不但不来听我的，不来看看我，也摸摸我都没有，你就叫我去冲凉。是啊，以后乃麦很生气就走了。然后呢，到了半途，他的使女对他说，先知叫你只不过冲凉嘛，也不是叫你做什么，你不是不妨去试试看哦。结果乃麦最后谦卑下来，真的到了约旦河冲了七次，身体完全康复，大麻风完全洁净，好像孩子的肉一样。就是说，今天一个神的工作，神的奇妙的奇迹，他需要人对他的作为要顺服。所以玛利亚当时对佣人说，若是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尽管照他的话去做。所以这个是人要跟神配搭的意思了。那么从这段经文中我们也看到了后来这一些佣人就照耶稣的话这样做，把那一个瓶倒满了水。拿什么水倒在里面呢？就是拿外面人家犹太人的一种风俗，一种习惯，但金物子的钱在外面摆的那些缸，那些缸的水，这属于比较肮脏的在古代的时候是用来洗手洗脚，不是拿来饮，不是拿来喝的，都是拿来洗手洗脚的。这个时候缺酒的时候，按照一般正常人的想法，一定想尽办法怎么样去借酒，跟邻居去哪里买酒。现在耶稣叫他们做的时候，是去把外面洗手洗脚的水倒在他们的酒瓶里面，这是完全不符合人的逻辑，也不符合人情，但是用人却有办法，就是这样顺服，把水倒满他们的这个酒瓶里面。那这点我们大家若读这段的经文都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人要跟神配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配搭， 就很自然看见神的作为，在你的顺服之下，在你肯听从之下，产生了他的奇迹。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这是第三，神的作为需要人的配搭。第四，耶稣水变酒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第四呢，只有少数的人知道水变成酒。当时耶稣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也没有公开说来呀、啊、你们来呀、啊、我先要把水变成酒。我相信如果在那个时候呢，当然很精彩，但是耶稣完全静静，耶稣也没有对佣人说你把水倒在瓶里面会变成酒，连这一句话都没有讲。这一点当然显出耶稣本身谦卑，那么也显出什么？也显出今天神有很多作为不属于跟你讲到底他要做些什么，反正他是神，你是人，你的责任就是听从跟顺服了。所以啊，耶稣在加纳行的第一件神迹显出他的作为呢，首先他是把平淡的水，没有味道的水变成有味道的酒，没有价值的水变成有价值的酒。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身为传道人啊，讲解圣经的人或者查经的组长，可以好好的发挥这些的题材。这里我们可以引变成一个讲说，就是说既然从平淡的水变成有味道的酒，也可以这样说，从一个罪人当你进入到耶稣里面就变成一个义人，一个痛苦的人进入到耶稣里面也能变成一个快乐的人。所谓改变嘛，改变就是一个能力，所以这个水变成酒啊，酒要提炼成酒需要段相当的时间，要加上很多这些的药材啊，或者一些一些材料，水能够马上变成比人所制造的酒还好，可见到就是一个奇迹了。耶稣却在加纳那边行了一个这样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呢却带来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这个奇迹带来了好多好的东西事情。第五方面呢，讲到这个酒呢使到大家都喝足，甚至连管宴席的人也叫新郎来说，人先把上好的酒摆在前头给他喝足了，不够才拿次的，就是次等的酒拿来给人家喝，为什么你把好酒却留到如今呢？当然没有人知道到底这个酒是从哪里来的，只有佣人知道啊，佣人知道啊，玛利亚也知道，当然以后耶稣的门徒他们也知道原来是耶稣把水变成酒。好了，第五方面，这个水变成酒的神迹啊，有重大的意义。什么意义？这个水是个神迹，酒水变成酒是个神迹，可以帮助我们传道人发挥属灵的教导意义啊。意思说，既然耶稣是用人一般洗手洗脚的水啊，变成有味道有价值的酒，就是刚才我有讲过了，就是上帝就是能够改变一个人，一个平淡的人上帝可以改成他有意义，一个失落的人上帝可以填补他内心里面的失落感，一个人在黑暗当中上帝可以用光照他让他重新光明。有一个人不能改变，在人不能，在神都能。所以啊，我相信今天这个神迹也是发生在许多人的身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啊，同学们呢、啊，当我们若是能够用这一段的经文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不是单单给人家看见水变成酒那个感觉，最重要是把水变成酒的那个意义带出来，让听者知道上帝是这样奇妙，信耶稣就是这样好，信耶稣有这样的生命的改变，平淡的生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生活，软弱的人会变成刚强，失落的人能够得到寻找， 是有这样的奇妙的作为。最后呢，我们也要来思想一下，这个新郎新娘当时会邀请耶稣去参加这个宴会。其实当时啊，这个新郎新娘会邀请耶稣去，不但是邀请耶稣，包括他的母亲，也刚好耶稣的门徒也被邀请去赴席。可以从这一段里面呢，可以看见这个新郎新娘的慷慨啊，不因为说啊耶稣来得好，门徒不用来，他连门徒也请，也可能因为他请了太多人，也包括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后，人多酒少，在这样的一个预算之间呢，也造成了他酒不足了。那通常很多人结婚都有个计划，到底我要请多少人，要花多少钱，摆多少座，不可能整个村的人都请，除非你很有钱，对吗？那既然是他请了，真的酒是不够了，或者刚好那天呢、请的人喝的酒也多了些，造成了他们的预算完全不足。现在呢，问题来了，酒不够了。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发挥的就是说，当别人有需要，可能他不懂得怎么样求，需要有一些懂得怎么样帮助人、恳求的人来帮助他，就好像玛利亚一样，他知道耶稣是能的，他知道耶稣是谁。如果他不出声，我相信那一天没有人知道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观宴席的人才有办法，连观宴席的人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酒了。但是耶稣的母亲知道耶稣究竟是谁，是神的儿子，只要你跟他讲，他有办法。所以他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当然耶稣回答他的母亲母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呢，当我们若是有机会讲到的时候，稍微要认识，要知道怎么讲解。也许一些今天华人读了之后感觉到奇怪，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回答他的母亲的意思，我们要解释。因为圣经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是以耶稣为神性来看人的时候，他这样回答。那再来呢，我们下来看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新郎新娘完全不知道缺酒的事情。反句话说，如果当天有人玛利亚跑去告诉这个新郎新娘，你们请了太多人了，酒不够啊，怎么办？那本来他们结婚是快乐的、喜乐的放下一些的问题然后来结婚，现在一旦听到不够酒，可能就变成忧愁了。所以呢，这个新郎新娘完全不知情，就是因为人多酒少，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行神迹。那么从这个新郎新娘里面，我们也可以思想到一件事，人很多时候都会为自己预算筹谋，但是不一定我们所预算的是完全是对的，我们所计划的是会完全照着自己计划实现的。就好像今天很多人，我们读一个科目，大学修一个科目，当我们读完了后出来找了工作，根本与我们所读的所学习的完全不相同。所以很多华人有这样说，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了。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真的是有福气，因为我们有神好靠。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很像迦拿的这一个婚宴一样，在喜事的事情、好事的事情，我们预算不到的事情太多，但是他们有耶稣，幸好有耶稣在他们当中，所以神就在暗地当中解决了他们许多的困扰，解决了他们在喜中没有忧愁。 正如真言书所讲的一句话，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加伤忧虑，没有加伤忧愁，上帝祝福的，上帝也会继续的带领。所以啊，我们看见这个水变酒不但能够满足当时这些宴会里面的这个来宾的满需要，甚至不但让耶稣的门徒从这个神迹里面认识到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不但这个神迹使到这个家庭在喜乐当中没有加上忧愁，当然过了这个宴会之后，这件事情很自然，玛利亚佣人都会讲说，刚才干真的是酒不够了，幸好有耶稣来把水变成酒啊！你看这个神迹最后就公开了，虽然起先没有人知道，最后呢很多人都听见，就把荣耀归给主了。很多见证在我们身上也一样的，在我们起先起来认为啊，好像是没有什么事，过了之后也发觉到其实上帝真的帮助我们。就好像有很多人要去读大学，也担心自己没有办法熬得过大学的这些年的，那最后靠祷告，靠神的恩典，结果供应他，让他没有缺乏，让他在困难当中能够熬得过，他也完成他的学业了，他也平安无事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看见这样的一个奇事奇妙。谢谢各位，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上这个课程啊，耶稣的神迹。谢谢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